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好，今日咧响环宇金融嘅环节咧，林光继续请嚟李薇博士同大家倾下一啲经济上面嘅话题嘅。呢、这个礼拜咧，我哋有两单嘅新闻咧，都系同呢个嘅性别啦，同埋工资呢个话题有关嘅。咁啊，首先咧，麦国理集团啦，即系 Macquarie Group 嘅行政总裁阿维卡拉马拉雅基咧，即系呢个 Sharma Wickramayake 咧，佢就系呢一个最高人工嘅 CEO 啦。咁啊，而亦都系首位澳洲女性咧，系获得澳洲最高人工嘅行政总裁呢一个嘅头衔啦。咁啊，另外咧，其实我哋今个礼拜咧，亦都有另一单嘅新闻咧，就系讲到咧，就系话呢个最新嘅性别工资差距报告咧，亦都出嚟啦。咁就发现咧，虽然咧，即系性别嘅工资差距咧，仍然系大嘅，咁但系咧，似乎即係呢一個嘅差距咧，就有收窄嘅趨勢。咁所以今日咧，我亦都想請阿李博士咧，同我哋傾下性別工資差距嘅呢個問題嘅。好多人都知道咧，女性咧經常都係喺工資上面受到不公平嘅待遇啦。咁呢份報告其實咧，亦都提到一點，就係話似乎咧呢一個嘅情況咧有收窄嘅趨勢。你認唔認同呢一點咧？其實目前我哋而家性別工資差距嘅情況，係咪越嚟越收窄咧？
关于澳洲最新的性别工资的差距，总体的差距是不断减少，但另外一方面不可否认的就是性别工资的差距的确在澳洲就是存在的。最直接的一个数据就讲到，平均来讲男性的员工的每周的收入大概在澳洲是1700澳币，那全职的女性的工资的水平是差不多是1480澳币，相差是241澳币，每年来讲是差不多相差25000元，那就是代表女性每年要多做59日的工资才可以拿到同男性平均来讲相同的工资的水平。那这个方面都是看到男女之间工资水平的差距还是存在的，尤其在某些行业当中其实是更加严重的。它的数据都显示在金融保险行业或者房地产行业这些收入比较高的行业里面，男女收入的差距是最大的。在公务员的行业当中和大学学校这些行业当中，收入的差距是比较小的。但另外一方面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管理层和董事会这一层当中女性的比例还是远远低于男性。譬如说 CEO 当中大概是17%的企业是女性的一个 CEO 啦。在董事会成员当中虽然我们有某些改善，但是总体来说董事会成员当中只有1/4的成员是女性的，所以女性在管理层和董事会一层当中的比例呢还是非常之小，还有很多空间是可以改进的。
我们刚才就关注了即本地国外的情况啦，但是我又想了解一下，即其实如果你说男女的工资差距都是似乎是挺难避免一个事情啦，但是如果你说相对起其他国家来讲，其实澳洲在即收窄这个工资差距的那个力度呢，其实是站在一个怎样的位置呢？
其实这个都是有相关一些数据可以显示的。在最新的这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它的数据就显示，成员国当中性别工资差距最严重的国家其实是韩国、日本，表现最好的国家是北欧的一些丹麦、挪威、比利时的国家。澳洲的性别工资差距表现是处于中上的水平，即是好过平均的一个水平，明显是好过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欧盟的一个平均水平。但是由我们所处的地区来看，我们还是落后于我们的邻居，就是新西兰。所以全球一个方面来比较，澳洲做得是相对来讲是一个中上的水平，但是对于我们的一个国家的经济体不是特别之大，尤其我们的历史其实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历史，不应该有很多文化或者历史方面的包袱来讲，其实澳洲可以做得更加好的。
在商学来看，即是有没有一个解释，就是说为什么这种差距一直都存在的呢？
咁其实咧喺商学同埋经济学当中，都系对于即系男女嘅收入差距方面有好多嘅相应嘅研究啦。咁尤其由早期嚟讲，经济学嘅角度咧，都系由经济学家去探讨，点解系会有呢啲差距啦。咁其中一个比较出名嘅就系诺贝尔经济学家 Gary Becker 啦，佢当时咧系有篇论文，咁佢讲到咧，其实最主要一个原因就系女性，特别系已婚嘅女性，佢对于屋企同埋细路仔嘅责任咧，系导致男女之间收入非常之不平等嘅一个重要嘅原因。咁主要嘅解释系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咧就系女性系对细路仔同埋家务方面嘅工作啦，更加有比较方面嘅优势，即系佢做呢方面嘅工作咧，一个方面会做得更好。第二个方面咧系细路仔啊或者家庭方面更加希望女性喺呢个方面有更加多嘅付出。咁尤其咧系因为细路仔同埋家庭方面嘅呢啲活动啦，需要消耗更加多嘅体力同埋精力啦，即系相比于其他即系休闲嘅活动嚟讲，所以导致女性需要去选择比较灵活性嘅工作啦，同时咧都有可能系报酬比较低嘅一个工作。咁呢个系经济学嘅一个方面。咁另外一啲商学方面，对于女性点解收入比较低嘅一啲原因咧，都有讲到，有啲系因为咧佢哋嘅工作时间咧比较短啦，大多数女性可能选择有啲兼职嘅工作啊 ，part time 嘅工作，因为佢哋家庭方面嘅付出啊，或者尤其已婚女性啊，佢更加多要照顾细路仔或者照顾家庭内部年长的成员。另外一方面就有些研究是说，因为他们从事的行业普遍来说工资比较低，例如教育啊或者医疗保健这些行业，相对来说这些行业的工资的水平是比较低一点的。还有一些原因就说心理学一些方面的原因，就说女性其实在公司里面或者企业当中，虽然她可能跟男性付出了相同的精力相同的资源，尤其有时候可能她付出的更加多，但是呢她比较缺乏信心和缺乏勇气跟她的上司去谈论即是她的收入的增加的前景。所以某些方面来讲，就是你少去有勇气去多争取自己利益方面的增长。
在你认识的那个商业圈子里面，其实目前商业界有没有什么诱因是去解决或者处理这个即既定的事实，就是这个男女工资不平等的这个情况呢？
我觉得这个方面呢，其实已经是比之前呢有更加大的一个重视啦。咁喺上个星期呢，我哋商学院里面呢都系举办咗一个论坛，主题呢就系而家全球呢，即系呢个环境之下有边一啲系主要管理学方面嘅挑战啦。咁其中一个最主要嘅挑战呢，就系我哋点样去面对即系公司里面更加多元化一个发展，点样鼓励女性同埋不同种族背景嘅人士喺公司当中担任更加重要的职位，这个是在商学方面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都见到现在在社会当中都有很多的一些政客啊，或者是国家的一些元首啊，不停地去表示他们对于减少性别工资差异方面的一个支持啦。都同时呢都见到，尤其是美国这样的国家，我们都见到有很多比较大型的一些法律的 case， 就是一些员工将自己的雇主即是告上法庭，因为他们付出了精力，但是由于他们是女性的一个原因，他们的收入是比男性是更少的。由于很多不停的这些案件和法律的事件的发生，都会令到社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公司都会考虑到他们的名誉啊，和他们的赔偿方面的考虑，都会去加多去关注这个性别收入的差异。另外一方面来讲，其实越来越多研究都显示，如果是企业的高层管理当中有更加多的女性领导，通常这个企业的营业能力是会有一些显著的提高的。最近一个研究是美国 Peterson 国际经济研究所，它对全球91个国家和地区的21980个上市公司做了一份调查，它发现的结果都是跟我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如果是企业高层或者管理层里面有更加多女性领导的话，咁佢同企业嘅盈利嘅能力咧系有非常之密切嘅上升嘅相关度嘅。所以喺公司嘅一个表现方面咧，我哋都越嚟越睇到啦，性别工资差距咧唔单止作为一个法律要求你去同工同酬咁样去做，有更加多经济方面嘅一啲 驱动力，令到企业话哦，如果我可以做到更加多女性进入管理层嘅话，咁对于我哋公司嘅表现咧，其实系有一个非常积极嘅一个影响。咁呢个都系企业咧，点解更加多去关注呢啲多元化同埋性别平等喺公司当中嘅一啲做法同埋一啲实施嘅方案。
咁其实就你睇嚟咧，即系头先你都讲啦，就话即系本身企业上面系有适当嘅诱因嘅。除此之外，其实譬如我哋本地嘅政府或者我哋一啲嘅商界里边啊，其实咁多年嚟系咪一直都做紧呢一方面嘅工作嘅咧？即系我哋见唔见到有啲例子嘅咧？
其实喺法律方面咧，澳洲政府喺1969年咧已经系确定咗男女同工同酬嘅呢个原则啦，即系话如果你做同样嘅工作嘅话，应该系同样嘅一个收入啦。咁法律方面系比较明确嘅一个。咁最近我哋见到咧，澳洲都系有好多对于生产假期，即系女性喺生产咗之后咧，翻嚟公司当中啦，佢所面对嘅一啲管理方面嘅一啲挑战啦，咁公司系点样去更加多嘅帮助佢哋去用入公司啦。但我觉得其实由总体来讲，如果改变女性在这个公司当中的地位，首先要改变更加多在文化方面改变，就是女性在社会中的一个地位。因为由某种程度来讲，我们的思想当中还是有一种思维，就是如果这件事是女性做的话，那这件事其实可能不是特别重要，或者她这件事的经济方面的贡献不是特别大。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文化和思维方面需要做一个很大的改变。无论如何，企业公司高层它都是由人组成的，它由每一个个体组成的，它经历了相同的一个经历，它去了学校，在学校里面接受教育，然后进入大学，进入社会。那如果我们在整个社会的文化当中没有一个改变，我觉得很难最终会导致到我们在公司的文化当中有一个改变的。
大家可以瀏覽 sbs.com.au/cantonese 收聽更多的廣東話節目。